公主后来就回到什么地方呢？就回到了布拉格。那布拉格大学那是很好的大学，有一个校长，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胡斯。约翰胡斯呢是道道地地的神职人员，是道道地地的神父，而且他穿着神父的衣服，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那同时呢，他也是神父，那么他传递到来非常非常的有能力。结果呢，他因为得着威克利夫的帮助，所以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就接受了。这些的思想就接受了这些的亮光，那么然后他就开始传扬，那么他自己呢也有许许多多的看见，比方说他看见教会呀、啊，不是用圣礼，不是光是圣礼，光是弥撒，光是受浸，不是，他觉得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是要教人看见基督的。那个生活呢，要叫人看见像基督一样的生活，这是教会。他当然，他也反对卖赎罪券，他反对拜偶像、有像，他也认为说圣经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他告诉我们说，今天你看得见的教会，并不等于基督的身体，那不过是地上的一个组织就是了。神的话永远高于教会的话。换句话说，今天罗马天主教所说的话，如果和神的话冲突的话，那么你知道他必定要伏在神的话底下。那么结果你知道，他就被认为是异端。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呢，他就被判火刑，所以就绑在火刑柱上呢，就烧了。那他的罪名是什么？他有两个罪名，其中一个罪名呢，就是他接受了这个威克利，他接受了威克利夫的遗毒，意思就是说他的的确确相信威克利夫所说的。那么当他寻道以前，特别是为主寻道以前，前一天晚上他有一段这样的祷告，我觉得我把它念给弟兄姊妹听，是很动人的一段的祷告，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主。他说，主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主这句话，我心里满了安慰。这是他关在监牢里面，他要为主寻道以前，要上火刑柱以前，他这句话何等宝贵，我不敢说自己能全然领会这句话，要能活出这个实际实在不容易，但这句话吩咐我们在苦难中要喜乐。将这句话读出来又加以解释，对我来说并不难，难处是能把这句话实际的活出来。甚至于那个伟大的战士，就是我们的主，虽然他明明知道三日后必会复活，但在他吃过晚餐以后，他心里忧伤。为这个缘故，所有为基督征战的圣徒都要学习仰望那座元首的，就是他们荣耀的王。他们一直征战到如今，经过水和火，却没有被打倒，反而得着生命的冠冕。我也深信主也必将这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也赐给你们每一个坚守真理及专一爱主耶稣的精兵。哦，最神圣的基督，我虽然如此软弱，还求你吸引我跟随你，因为如果没有你的吸引，我们实在不能跟随你。求主使我的灵刚强起来，使我能以顺服。如果我们的肉体软弱，求你以恩典挽回我们，求你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否则我们不能为你的缘故接受这残酷的死亡。使我心里没有惧怕，心存正确的信仰，坚定的指望和完备的爱，好叫我能为你的缘故满有忍耐和喜乐，摆上自己的生命。阿们。在实际约翰日的前夕，写在牢内捆锁中，没有多久他就上了火刑场。那么就在火刑柱要上去以前，他是穿着神父的衣服上去， 所以我们知道，从生就是说，从他一生下来，他就是天主教，到了死以前，他还是穿着天主教的神父的制服，他要穿着上火行主。就在他要上去以前，那么那些其他的神父就来把他神父的衣服把他撕破了，说你不配穿这样的衣服，你羞辱我们，把他的衣服撕下来。所以最后他就为主殉道了。那这个是我们知道是约翰胡斯。弟兄姊妹，我们后来读马丁路德的故事，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其实就是约翰胡斯所看见，他就是骑在威克利夫和约翰胡斯的脚上肩膀上。所以后来你知道马丁路德讲了什么话吗？我引给弟兄姊妹听。他怎么说呢？他有一次写一封信，马丁路德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直到如今我所倡导的和胡斯约翰胡斯所坚持的不谋而合。他是总夸一句话说，我们都不自觉地成了胡斯派的人。保罗和奥古斯丁也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胡斯派，但我们居然不接受那位波西米亚博士做我们的领导人，我不禁感到又震惊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话你就知道说，马丁路德所看见的实在说来就是约翰胡斯所看见的。那么弟兄姊妹，约翰胡斯虽然被主接去，威克利夫虽然被主接去，在英国有一班人，那一班人叫罗拉德，罗拉德就是指着跟随威克利夫的人。那么你知道他们仍旧持续威克利夫所看见，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那个改革的种子老早种在英国，老早老就种在那里了。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虽然约翰胡斯为主寻道，最后那些得着约翰胡斯帮助的人受逼迫，就被赶到森林里面去。那么在第十五世纪，还不十六世纪，第十五世纪，有一天就在森林里面，他们大概就七十位弟兄，他们就开始聚会。那么不要忘记，如果你要说第一所根正教的教会不是路德会，第一所真正根正教的教会，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用根正教这两个字的话，那么写历史的话，那就是在波西米亚，不要忘记，在波西米亚中欧，今天的捷克斯拉夫，在森林里面，第十五世纪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班弟兄们已经为主做见证，他们脱离了推亚佩拉，他们要和所有神的儿女彼此相爱。那这就是后来的摩尔维亚弟兄。所以如果今天你到美国去，你去参观，在特别到宾州去，到你去参观那些，你知道费拉德菲亚那个费城啊，我美国的费城就是费拉德菲亚，就是圣经的费拉铁菲。那谁去过呢？就是近前派的那个新兴道夫去过。那新兴道夫呢，又和摩尔维亚弟兄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现在我来不及说他，但你知道又发生很密切的关系，这是新兴道夫。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今天去看，在美国还有好多摩尔维亚，你到他们图书馆去看。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有一点他们讲的是没有错的，就是第一个杀敌的教会是第十五纪在森林里面产生的，不是马丁路德借着这个国君这个地上君王的帮助而有的教会，不是，那个是后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就做奉的主的名在那里聚集，如果你说这个是完全脱离罗马天主教的，那么弟兄姊妹，在捷克斯拉夫就是我们所说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因为捷克斯拉夫就是古时候的，今天是捷克斯拉夫，古时候是波西米亚，再加上摩尔维亚。那在英国呢，就是罗拉德那班跟随威克利夫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 如果你真的要讲撒迪教会的历史的话，实在说来，你不能从十六世纪讲起，是不准确的。我们应该要延伸到十五世纪，甚至于呢十四世纪。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是撒迪是这样开始的。好了，这是个很重要的例子。如果撒迪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菲拉铁菲也是这样。你知道普通我们读菲拉铁菲，我们讲的它的应验的时候，那么多半呢许多时候我们都同意，有不少的人都同意说这个菲拉铁菲呢应该是应验在十九世纪，特别是1828年左右。你知道主在英国兴起了一般的弟兄们，里面有很著名的人，像今天像我们所知道达比，像我们所知道的穆勒，像我们所知道的七伯门，这些弟兄们，他们像马金多就是这一般弟兄们。那么他们的的确确是彼此相爱。那么所以我们每次普通读菲拉铁菲，我们讲菲拉铁菲讲到他的应验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从十九世纪讲起，就好像我们讲撒迪从十六世纪讲起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去追踪历史，特别这五十年来，你知道我们知道有我们知道这个讲这个我们在最近五十年我们所得的资料和五十年前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弟兄在五十年前讲推亚推讲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个时候他的史料就没有我们今天史料那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的的确确能看见这个五十年以前没有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到今天我们所能够到的史料里面去找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好像撒迪你要往前推到十五世纪，推到十四世纪，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真的要追菲拉铁菲，把我们今天刚才所讲那几个条件，菲拉铁菲几个条件，你当然你用在弟兄们，用在达贝弟兄们身上，用在他们这个穆勒弟兄身上，那是没有话说的。你因为你的的确确你发现是没有问题，你看见吗？的的确确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 A.T. Pearson 皮尔森，他是长老会的人，但是呢他有一天做见证，他说我在地上我看到了两个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他是长老会的人，他说我看见两个教会是使徒时代，一个呢是在 Boston 美国的 Boston， 一个呢是在英国的 Bristol。 他说 Bristol 什么地方呢？就是 Muller 弟兄他们聚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 T.A.T. Pearson 是长老会的人，但是他心里佩服他们，他承认说他们是推啊推拉，他们是使徒时代那个教会的光景，的的确确活在十九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不错，的的确确菲拉铁菲是应验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根据我们最新的历史的资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教会的历史，你发现说菲拉铁菲不是从十九世纪就开始的，你要往前推，推到十八世纪，推到十八世纪还不够，你要往前推到十五世纪、十六世纪，推到十六世纪你还不够，你还要往前推到十五世纪，十五世纪还不够，你最后推到十二世纪。那根据我们现在有的历史的资料，这是非常可靠的资料。那么现在我们最早我们可以把菲拉铁菲的历史一直推到什么时候呢？一直把它推到十二世纪，也许可能更早一点。那么你从这些人的历史和故事看上去，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的的确确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菲拉铁菲的光景。刚才我们所讲的几点都在他们身上用得上，完完全全用得上。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他们不是腓立特非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腓立特非有这么长的历史，从12世纪到今天差不多快800年，